来，请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四节。我们第一章讲了很多次，那都是五旬节来到之前的布局。我们总算来到这个悸动人心的一刻啊，《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就是这一句话是我今天的讲题。五旬节到了，这跟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宝会是已经来 The Comforter has come 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因为神安排在以色列人在律法里面的三大节期中的第二个节期五旬节那一天降临，教会因此建立起来。所以从此以后，五旬节这个字，英文用 Pentecost 的这个字 P-E-N-T-E-C-O-S-T Pentecost 这个字就几乎跟圣灵是同义的字了啊。五旬节到了，这是主给他们定规的，他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只等到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主并没有告诉他们是五旬节那一天，对不对？对吧？主没有讲，对不对？所以他们其实不知道，而且他们不知道要等候多久。可是无论怎么样，神所定的日子总是会来到的，即使我们并没有事先得着启示。我要先特别跟大家讲这句话，神所定的日子总是会到的，即使我们并没有事先得着启示。可是你知道，在人中间很普遍的有一种习性，就是他们喜欢预先知道啊，而且似乎觉得预先知道是更神奇的事，更好的事。好像神没有这样看啊，因为很多事神并没有这样。我们不能因为有少数圣经讲到一些事，为未来有预言一些事，后来成全了，我们就以为神都喜欢这样做啊。其实没有，就是那些很奇妙的预言，无论借着约瑟、但以理，像这样奇妙的预言，也多半都没有把应验的时候的是什么时间、什么日期，讲得非常清楚。有一些会论到年日，可是多半都没有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就像在这里，主不会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等待耶路撒冷五旬节那一天圣灵就会降临，主没有这样讲。可是你知道，因为神的百姓就是成为基督徒之后，还是常常喜欢的是这样，甚至把这个更定义成我们有这个信仰，如果有一位伟大的神就应该有这样的事，差不多这样定义的。那也因为神的百姓喜欢这个，就应运而生有一些也许被人称为先知或者自称为先知的人，他们会配合人心的喜欢来预知未来，无论是公开的讲，或者是个别的跟一个人讲他个别的事情，说出一些像这样的预言来。可是我要告诉大家，多半的时候神并不喜欢这样做。神不喜欢这样做，我想有他的原因，至少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神希望我们更多的注目于他，而不是注目于将要发生的事，这个很不一样啊。我们既然神没有告诉我们是五旬节那一天来到，门徒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也只能一直的望向神，对不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发出指令，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要把圣灵浇灌下来，甚至他们根本不知道神会用什么方式来做。很希望我们这样，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够是这样的态度， 纠正一下你的态度吧，因为根据圣经，神喜欢你这样，而且有他的用意，无论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也许有一些你可以揣摩会知道一点他为什么这样，也许是发生事之后你会知道为什么他这样，也许你一直都不知道，可是他总有他的美意，而且是非常好的他的心意啊。嗯，五旬节到了，神所定的日子总会来到。如果你在颓丧、失望、伤痛、惧怕当中，你要像门徒一样来等候神吧，因为必有一个日子，必有一个时辰是为你的，一定会有你的日子来到。嗯，五旬节到了，圣灵降临，你悲哀的日子就完毕了。这个是先知预言说的话，在以赛亚书60章，你悲哀的日子完毕了，你得安慰的日子来到了。我们好像过去好像被掳在外邦许多年，离开父家，离开父亲的家许多的日子，可是现在神发声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他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我要大家看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40章。韩德尔弥赛亚剧那个歌词是以这一句话做全部的开头的，我很喜欢他用这个句话做开头， Comfort my people， 就是这一句话。以赛亚书40章第1节第2节，我来读，你也可以加进来。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你知道这是在讲圣灵的工作。事实上旧约圣经曾经被译成希腊文，就是主耶稣跟使徒的时代的通用语言啊，那叫70世译本。他译成希腊文的时候，把这里的以赛亚书40章开头讲，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安慰这个字用的翻译成的希腊字，就是跟保惠师圣灵保惠师用的是同样的字，或者说同样的字根啊，那是圣灵的工作。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要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后面那句话是中文翻译圣经的人认为是这个意思，给他加上了一些话而翻成这样的。有不少学者觉得他可能不是在讲到要加倍受罚，而是颠倒过来的，所以有的人这样翻，我喜欢这样的翻译，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虽然有这一切的罪，却将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得着。我觉得这才是福音的更好的形容。我也相信先知是这样讲的，他虽有这一切的罪，却将从神手中加倍的得着。那个时候我们心中的推量天良的亏欠被神洗净了，身体用清水洗净了，我们可以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那是圣灵来到所要带来的第一件最要紧的事。五旬节到了，保惠师来到，我们将要被放进恩典的领域里面。今天播饼的时候，我给大家也讲到这一件事，神从那以后，他将我们包覆在恩典里面，他把我们带进恩典当中。我喜欢有一首诗歌用了一个字来讲这个，叫 realm， 那你可以说领土的意思，一个实际的领域，一个范围，一个境界，或者我们今天讲的一个氛围。神把我们整个带进一个恩典的 realm 里面，那个实际的领域里面，意思就是说，你跑东跑西，你向南向北，你做对事情或者没有做对事情，你成功你失败，或者别人对你好或者是对你不好，你都会碰见恩典。无论你的 环境怎么样，无论你的遭遇如何，你都会碰到恩典。哦，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明白这一件事，而且接受这一件事，一定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带来一个革命性的影响。可是那是事实，那是真理的事实，那才是基督成全的救恩的实际。我想还有一些神的儿女不认识这一件事，他们把得安慰或者得恩典想成一个我们要去得着的东西，好，想成一个好像什么时候我们可以遇见一家餐厅，我们可以吃到我们喜欢的东西，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考上一个资格等等。不是的，救恩成全的时候不是这样，而是主已经把我们放进一个领域、一个国土、一个氛围、一个环境里面，或者说一个生命的状态里面，就是你无论怎么走，你无论什么环境遭遇，你都可以碰到恩典。如果你想到人生的责任，那是应该要想到的，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应该要知道，你优先应该做的事是领受，而不是想到我要做什么事才能得着。也就是先领受，而不是先做什么事。我们将会有因着我们做什么事会帮助我们更好、更多的得着、更多的领受，可是最好你从一起头最优先想到的是领受得着，而不是你的责任。其实是你的责任，就是你先想到的一个责任是去领受。五旬节到了，圣灵保惠师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也跟大家讲到这一件事，想到天父上帝创造宇宙的主，我们想到他高高在上，他的全能全知全在，但是我们想到神的儿子第二个位格基督，一个具体的跟我们人一样，我们可以与他同在，跟他说话。可是当我们想到第三个位格圣灵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像气息一样，像空气一样，在一呼一吸之间，他就可以进到我们的里面，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当圣灵保惠师进到我们的里面，你发现你跟神之间有一个中保，也就是在那高高在上的神跟你的中间有一位中间的一位，而那一位现在住在你的里面，这是很奇妙的事，对不对？很伟大的事。也就是说你想到神，你不会直接碰到那一位圣洁可畏会击杀人的神，而是不只想到，而是你最先触摸到最接近的是在你里面的这一位中保，你可以借着他穿过他望向神。而我们都知道这位中保充满了怜悯、谦卑、柔和，在福音书里面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是这样，现在圣灵就是把这一位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这一位在我们的里面的是我们跟神跟人之间的中保。圣灵把这一位耶稣带到我们的里面，而这位耶稣跟我们一样是可亲近的 Son of Man， 是人子、人之子，但是同时他是永在的父。在古代先知就已经预言他是永在的父，所以当你因着这样一位柔和谦卑的人子，当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望向他，我们没有恐惧、惊惶、害怕，我们可以有把握知道他接纳我们，可以靠近他，我们继续的望向他。当你继续望的时候，圣灵将使你发现你所望的正是同样一位，那一位圣洁、荣耀、全能、可畏的神。我们在圣灵里面望向基督，就是望向神。主早就跟门徒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你们认识我 就是认识父。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刚刚最后讲的这一段话觉得迷迷糊糊的，你只要知道神就是这样，好像他用不同的位格启示我们，其实是要我们更全面的认识他。我们不需要因为想到他是荣耀的神而不敢靠近他，可是我们也不需要只想到基督是那么可靠近的就以为我们大家都要变成常常活在最终有软弱，然后这样才表示我们彼此认同。不是的，我们应该认同的是那一位神，他仍然是那位柔和谦卑的人子，仍然是圣洁可畏荣耀全能的神。我们望向神，我们站立在神的面前，神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就是圣灵在五旬节那一天浇灌下来之后所带来的祝福的核心价值。还有我们刚读的经文，圣灵是在门徒聚集的时候降下来啊，在那个之后你会听见各种这种讯息，有一些个人在他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圣灵怎么样临到他们。可是开始的时候，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神的安排神的选择是在有一群门徒聚集的时候，他们在聚会的时候降在他们的里面，降在每一个人身上，可是是在大家聚集的时候。我想神可能也有意要表明，在这个新约时代的开端，神将不再只是向少数人显现，像旧约时代一样，仿佛那些人是天选之人，那些人是有特别的慧根等等，并不是的。神将要普遍的赐予人，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包括了当圣灵临到的时候，我们将要过的生活不是我们个人追求成圣的生活而已，而是要有肢体之间大家一起的追求的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一同明白基督的爱，这是保罗多次提到的而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其实那是一个旧约时代基督来之前跟基督来之后新约时代交界的地方，对吗？就是在那一天将要从旧约时代跨进新约的时代。所以圣灵降下的时候，神安排他附带着有像旧约时代一般的外在的彰显，我们刚读的经文，可是同时又要带向新约时代所有的内在的充满今天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外在可见的世界仍然常常是我们最多去想到最多去注意的，一切的活动跟知识都集中在这个可见的环境里面。可是就是今天神也想要我们跨进这个界限，跨进这个领域，所以在五旬节那一天他一方面显出外在的奇迹，可是又将要亲自进到门徒的里面。来，我们来看看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四节这些形容。他说五旬节到了，然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五旬节是以色列人三大节期之一，而且是那三个节期里面唯一只有一天的节期，不是几天。那一天犹太人都要守筵束会筵束会不是叫你板着脸孔，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我们是应该在严肃中仍然充满喜乐的。五旬节那天其实神是要他们充满喜乐的，可是又要守严肃会。可是当众犹太人都到耶路撒冷过节守着严肃会的时候，耶稣的那一群门徒他们另有一个期待，因为主跟他们说要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所以那天早上当犹太人在守着严肃会的时候，这些门徒大概在早晨大约 八九点的时候，他们早已聚集在那个地方在聚会。忽然，在他们聚会的地方，一阵大风吹过，伴随着发自天上的惊人声响。这个风，这个响声，不久之后将要消化在他们的里头，使得他们将要习惯于注意内在的声音。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因为这里的记载就期待以后一定要经常有这些外在的彰显才表明是有复兴来到，不是的。因为那是一个旧约新约的交界时期，神想要把在旧约时代他常常用外在来教导人这一件事也显在门徒面前，但是现在是要把他们带进内在的里面，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教导着他们。不久以后，无论这个风这个响声都将化在他们的里头，他们将要习惯于注意内在的声音，将要习惯于神会在他们的意念里面对他们说话。圣灵会把风吹在他们身上，风其实就是气息，跟灵是同一个字的，也就是会有气息运行在他们的里面。一直到今天，神还是这样做工。而且很有趣的是，有的时候为着人的需要，或者说因着人的软弱，有时候到今天，神还是有可能把人带到旧约跟新约的交界的地方，用一点外在的景象来要把人带进内在的。我给你讲一个例子，差不多150年前，穆安德烈，我们都知道这个写内在生命很有名的一位牧师，他不只是一个作者，虽然他写了许多书，他是一个很老的牧师，他是生活在南非的白人哈。他有一个教会，有一天有一个主日，那个晚上主日晚上教会有聚会，可是穆安德烈本人他是主任牧师，被邀请去应该是同一个城镇另外一个教会有一个服事做外来的讲员。那他的教会有另外一个牧师，应该也是他们自己配到的牧师在带领。那个星期天的晚间，他说那个聚会厅里面聚集了差不多60位左右的年轻人，然后呢唱诗查经祷告等等。通常按他们的习惯，应该聚会已经快要结束了，查经这等等之后，牧师带领祷告，而且根据他们的习惯，接下去有一段时间开放给弟兄姊妹，也可以唱诗歌，也许是提出一首诗歌大家唱，也可以带领祷告。忽然有一个15岁的女孩，是黑人女孩，我想穆安德烈的教会没有种族区分哈，那黑人女孩参加聚会，她怯生生的举手说她可不可以也带领祷告。可能一方面她是黑人，另外一方面她是15岁的小女孩而已。后来牧师同意了她，所以她就唱了诗歌，应该是她选一首诗歌大家唱吧，然后她后来开始祷告。就在这个15岁在世界上被人轻看的那个年轻人，而且是一个黑人女孩，在祷告的时候，这个牧师后来记述说，所有在会场的人仿佛听见一阵遥远传来的响声，忽然越来越近，那个响声忽然好像整个会场都震动起来，除了少数一两个人以外，全体会众很自然的就开始同声祷告。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安排的，而且大声的祷告，整个会场好像都震动起来。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穆安德烈并不在。等到他那边的服事完了，又到回来，发现聚会在进行，然后发现这种情形，他就不太喜欢啊，他就跑到前面，要求大家安静。那个时代应该没有麦克风，但他尽量大声的要大家安静。会众没有人理他，虽然这个牧师平常讲话大家都很注意，没有人理他。然后他一直想办法要他们注意他，要安静。我想他那时候只想到圣经一句话说，在聚会里面应该要有秩序而已啊。 可是他们仍然这样。所以后来穆罕德烈，你知道他做什么事吗？很难想象，他就离开会场，他其实不太高兴，然后喃喃自语的说：“神是有规律的神，这里却一片混乱。”可是后来每一次当他们聚集的时候，只要再有祷告的机会，就有发生同样的事。虽然没有再有外面的响声来，大家同声祷告。后来有人，一个访客会后去告诉牧师，因为每一次穆罕德里都去拦阻人家，就告诉牧师说：“牧师，你要小心你所做的事。我刚从……”他不想说，他刚从威尔士在哪里来，在那里神在做一样的工作，你要小心你所做的。后来穆罕德里听从了，开始安静下来，他熟悉圣经，慢慢的他发现圣灵可以这样做工，后来他接受了。事实上后来他的父亲知道这一件事情的时候跟他说：“儿啊，神赐给你我们多年所期盼的。”圣灵做工的时候不一定都按我们原来期待的样子。可是我很喜欢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记载在已经出版的穆罕德烈的传记上面。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有一个原因，就是这场复兴一点都不是牧师在那边带领诗歌、带领敬拜、挑动人心、讲非常激愤人心的道，并不是的，甚至还去拦阻，但是神还是做工。你不要把焦点放在这个牧师怎么这么不上道，而放在圣灵做真实的工作。我们应该期待这一件事的。这里提到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注意哦，不是火焰如舌头，我们比较常这样形容，对不对？显现的是舌头哦，是真的具体的舌头哦。外在之物，我想神要做的是这样，不久之后这些人他们身上的舌头将会如同快手笔，将要述说神国的荣耀跟丰盛。当圣灵为你施洗的时候，也用火为你施洗，你里头将会有火，而你向神表达的爱将如爱火一样烧去一切的悲情下品。你用舌头跟人说的话，有的时候会像火烧去人心中的糠秕，就如同施洗约翰的话语一样。而你的舌头不再只是发出声音对别人说，也会留在你的里面，或者甚至发出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意思的声音来，就是方言啊。神要他们，要教导他们，从旧约跨到新约的这个交界时期，借着外在的彰显，将要把他们带进内在，而且将要塑造他们未来的生活，一个内在的生活。所以路加记述在这一切奇异的景象中，聚集在那里的一百多位门徒就都被圣灵充满，这是我们刚读的第四节说的话。所以当他们五旬节那一天，门徒最起手说出最起手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是说着方言的啊。这里记载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个是主在之前预言过，才前几天主预言过的。在马可福音16:17，主讲到将来他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时候，其中讲了这句话，17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现在应验在五旬节那一天，那天五旬节那一天，门徒基督的门徒首次说的方言，并不是对人说的，而是对神说的，对不对？虽然后来有一些人来会听见，可是这些人他们说的其实是自己，连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现在也没有针对谁在说话。 这很奇特的事哦，因为我们平常说话一定要对谁说话，如果不是我们就说他自言自语，如果他整天自言自语我们就会说他可能有点阿达。可是我训练的天主就是这样做的、你要知道刚开始的他们这样的时候，众人还没有蜂拥而至，还没有，要一点时间以后，当时住在耶路撒冷城的人，也包括从各地回来过五旬节的人，因为听见奇特的响声涌进那间屋子，就听见门徒说着他们懂得的方言，因为这些人从各国来，他们虽然懂希伯来文，可是他们有可能住在埃及，有可能住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们有他们当地的语言，就像今天如果你全家移民到美国去，你的孩子就会讲中文，你会讲英文一样，他们懂那些语言，可是当地的犹太人不懂的，所以那些门徒本身也应该都不懂的，而且他们的内容是在讲说神的大作为，可是说的人显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只是因为圣灵的浇灌，心被恩感，涌出对神的颂赞跟尊崇来。所以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节说，说方言是对神说的。今天有一些人会要求聚会中都不可以说方言，因为人听不懂，他们就是引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说的话来批评，只要在聚会中有人说方言却没有翻成悟性的话，这样的聚会他们觉得就是一个错谬或者混乱。其实我想保罗没有这个意思，保罗所以在哥林多教会这样讲，哥林多书信里面这样讲，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信徒，可能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说了方言，事实上他们经历很多奇妙的圣灵的恩赐，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提到的，好像他们经历的恩赐甚至比保罗建立的其他教会还要更丰富，然后大概他因为他们发现方言那么奇妙带来的造就，所以他们有一些不够有属灵见识的人就在聚会当中从头到尾一直在说方言。我读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我觉得保罗是在纠正这一件事啊。那样当然会带来混乱，所以不要忘记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保罗到后来讲了一句话，说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啊。但是那些反对在聚会中有任何方言彰显的人，他们可能就会说保罗指责就是在聚会中禁止说方言，除非有翻出来的话个人没有关系，可是我觉得不是的，我相信保罗讲这个句话，这句话不要禁止说方言一定也包括在聚会中，为什么？因为他的上下文都在讲聚会，不是在讲个人，而且如果说个人保罗何须有这个说法呢？因为个人自己在家里面讲方言本来就是自由的，很自然的，不需要也不会有任何人去禁止的，有什么好特别交代这一件事的呢？我用一个方式来描述这些情形，也让我们大家来思考。比方当我们一个聚会，我们有同声祷告跟赞美的时间，台湾的教会大概在50年前之前多半的教会的聚会都不会有这种时间的，所有祷告讲话做什么事都是在台上的人做的，如果有一起赞美一进制唱一首诗歌，不会有让大家自由的在聚会中就有人起来祷告或者赞美或者什么，没有的。可是现在的很多教会都有像这样的时间，有让大家同声祷告或赞美的时间，那样的时间里面看会众的成员，有的人可能他们可能平常是讲华语的讲国语的，可是可能会众有一些人比较喜欢讲台语，他们就用台语在祷告，我说同声祷告赞美的时候，也许他们有的人喜欢用英文来赞美来祷告，甚至有的还有别的语言，如果那个时候你刚正好坐在他们旁边，你也听不懂他的话，可是你会推推他说禁止说这个，你不会啊，因为是在同声祷告同声赞美的时候，你不应该去管别人用什么语言，你就是好好的赞美神就好，对不对？我想方言也是这样。可是另外如果整个 会场都讲大家都不懂得的话，而且也没有人翻译，而且整个聚会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都一直这样，我想的是不合适的，也是保罗禁止的事情。嗯，可是有人说五旬节那一天的方言不太一样，因为不是那种大家都听不懂的，而是有一些回来的人听得懂的。可是我们才想一想，他并不是说出一个方言讲的人不知道，可是其他所有人都听得懂的，不是哦，不是哦，因为那些人从各地回来，对不对？所以也许在腓力旁边有三个从亚细亚回来的犹太人，他听得懂腓力说的话，正是他们在以弗所那里平常用的语言，腓力自己并不知道。可是问题是腓力身旁可能还有别人，另外有几个人是从帕提亚回来的，他们在那里的方言是另外的话语，他们就听不懂腓力说的，对不对？那你要说腓力说的那些话要被称为义吗？他就跟对那些人帕提亚回来的人他说的以弗所的话就不是他们听得懂的，就应该划归于现在有一些人叫人家说你说的人家听不懂就不能说吗？并没有啊。也许他们听不懂以后，后来他们好像听见有一些在远一点的地方有人说的话他们要听得懂，那凑过去看，哎呀，他们发现多马正在说着帕提亚的话，那是有可能，这不是圣经记载的，我刚讲这一段是我们假想，可是有可能发生，对不对？在那一个场面里面。另外我从圣经也从自己和别人的经历里面，我个人相信方言很可能有两种，那是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爱的真谛的那一章开头的地方，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话语，如果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把一般。好像保罗把它区分了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有的圣经译本翻译圣经的人喜欢把它翻成让人家觉得他是在讲同一件事哈，可是我喜欢觉得他应该是在讲两件事啊。有一些是万人的方言，那就是说你虽然不懂，他虽然不懂，可是可能有一个人会懂，因为他有可能在讲非洲某一个地方的方言啊，就是也就是是一种 language， 是一种世间有一个地方用的语言。那什么叫天使的话语呢？我觉得这一定两回事啊，因为天使的话语绝对不是说就是英文嘛，英文才是天使的话语，天堂大家都讲英文的，有一些英文本位主义的人会这样讲哈，就像保罗的时代也许有人会觉得希腊文就是像这样的，可是当然不是哈。天上的语言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圣经也没有讲，可是我相信那应该跟地上的语言会很不一样啊，可能不是一种像地上某一种语言那种一个 language， 如果是的话那我们进天堂大家都要学一个新语言，你知道不知道？我觉得不是啊，而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经验灵的语言，因为天使是灵嘛，天使的话语有可能是有灵的语言，其实我们在今天就多少可以揣摩这种事。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东西那个人他没有说出话来，可是你看到他你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对吧？有时候我会知道，不过这个是比较局限于你跟他蛮熟悉的，可是有比这个更深入的境界，就是有一些是一种灵的感觉，这甚至可以发生在我们自己里面，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忽然觉得神有一个意思哈，我们甚至会跟人家说神对我说，其实你完全没有从耳朵听到话语，而是你心里的一个意念，懂我意思吗？或者甚至我们可以说你在大自然里面看着溪流等等，看着山，你会觉得他在对我们说话。大卫在3000年前写的诗歌就是这样说的，对吧？ 诗篇十九篇，其中包括的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就是不是我们耳朵听见，但他仍然说大自然对他说话，就像韦班译本翻成无声之声无言之言一样。所以如果说天使的言语有可能化在人身上，会变成他有可能讲的方言只是一个单音，叭叭叭哒哒哒，像这样有人就觉得完全没有意义，可是不见得，他灵里面保罗说讲说各样的奥秘，灵里面得到造就。所以方言不一定要说出人懂得的话，为什么？因为人不懂得就说那一定是不对的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节说，他说的方言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我们来问，为什么神要让人说出这样的方言呢？我自己是这样思考的，给你做参考哈。我现在讲的这些关于方言的事，如果你听不够清楚，我们多年前我讲过一个系列，讲圣灵的位格与丰满祝福，后来以林书房，台湾的以林书房帮我们出版成书，就是这个名字，圣灵的位格与丰满祝福。我把讲论方言的事，那是因为有一次在英国有人特别问我这个，后来我回答他们的时候把它具体写下来，后来我把它放在那本书的附录里面，你可以去参考啊。我们的书房应该也有卖这一本书。为什么神让人这样说出这样的方言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人，我们都习惯把我们的教育定义成在悟性上、知性上 intellectually 这一方面的成长，我们的学习等等，我们一向都忽略心灵的操作跟长进。除了少数的行业以外，比如音乐家、艺术家可能会这样，而我们有可能把它划归于比较特别的一类人。有时候我们提到他有艺术家的性情的时候，有时候多少带一点扁的味道啊，好像他不太在悟性上不太这样，像这样。至少我们不会在意，很在意这个安排，学校的教育教导人这个。不但这样，有时候我们还压抑这一件事。你现在看，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小小孩，他刚开始会讲话的时候一定是咿咿呀呀的，跟没有人听懂，你妈妈都听不懂来讲什么，后来他慢慢会讲话了、可是有时候他还是会咿咿呀呀讲人家听不懂的话，或者唱着这样快乐，大家就会说他好可爱哦，给他拍手。他到了八岁，小学二三年级了，还常常这样，你大概就会骂他了，幼稚。后来他当然就逐渐学会不要这样。等到了十五岁，你就告诉他说，人家被教师在十一岁的时候就开始说方言，你到现在十五岁还不会说方言，人家以前会说，是你叫人家不要说的，这样你了解吗？对我来讲，小孩子咿咿呀呀其实跟方言的意思是一样的。我有时候这样讲了， 你可以不同意我这个，我这个不是在讲我的神学，就是小小孩刚从天堂来，他们还会那些语言，可是来到地上却都被压抑，没有在这一方面把它，就像其他方面把它训练得更加的老练，更加的成熟，反而是被压抑的。所以当圣灵临到人的时候，神想要把人带进灵的领域的时候，就先下一个猛药，弄一点让他们说完全悟性听不懂的话。这是我的想法，给你做参考，可以不要同意，可是至少思想一下。所以那是一个学习，当你会讲方言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开始的学习。所以你不要太快批评有一些说方言人做得不合适，他们正在学习神给他们的一个教材，他们如果在那里面学习得好，慢慢的他可以像荣教师说的一样，就是有的时候不说出 发出声音来，仍然在里面说方言，甚至有时候连里面的声音都没有再发出来，就安安静静在那里，可是充分的进到像说方言一样那样在灵里面。当我们变得老练的时候，而那样绝对会影响我们怎么过世上的生活。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忙着手中的事，正在读书，正在工作，正在想一个 project， 正在很忙碌的时候，可是我们心里面可以继续跟主有这样的交通，那就是神赐给我们方言，想我们把我们带进灵里面，他教导的路程。你要走上这个路，有的人，我相信有的人，他不需要说方言，他也被神教导走上这样的路，但是也许有不少人，他们需要借着方言，但是你不要在人家刚开始说方言很不老练的时候就拦阻他啊，反而是应该要教导他，帮助他有一天可以走得老练。这种悟性跟灵的成长是我们很需要去思考去认识的路。在我们的教会，我其实常常以像这样的事为荣。我们中间有几位，他们是那种一般人会认为他们有一点智力比较低，或者是智障，或者像这样的人。我遇见过几个，有的现在已经不在我们中间，有的现在还在我们中间。他们中间有好几位来我们中间不久就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说他是跟人家学的，可是你看他后来的表现，你没有办法说那不是神的工作，因为你看见在他们生命里面带着这样。我们中间有一位，也许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他有时候在我们也意识到圣灵浇灌的时候，他会特别发出一些声音来。他有时候发出的声音也许你不喜欢，觉得不不不，可是他会这样表示，他感觉到那个圣灵的运行。而旁边有另外一个很有学问的，可能他没有感觉到。神在教导我们的事，我们应该放开心胸，知道那是很多面的，不要随着世界的潮流以为我们该学习的都像在学校里面学的东西，学校的教育是非常不足的。年轻人不要因为我这个话就不要去上学哈、哦，那一方面你还是要好好学的，但是你应该在教会里面也学习这些神。五旬节那天门徒被圣灵充满以后，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件事，今天最后就显然他们并没有立刻站起来传福音。今天那些注重传福音、注重宣教的人，很容易用使徒行传这里的话就直接这样教导，你看圣灵降临他们就开始传福音等等。不是的，门徒被圣灵充满以后，我猜他们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去想大使命，因为他们的经历太奇妙了。耶稣向他们显现，他们现在开始不是用外在看见耶稣，在里面而且充足的知道那就是耶稣。之后我们要看见彼得怎么样引用圣经描述他们的经验，他们那么稀奇，他们在那里赞美神，忘我的赞美神。你要知道，没别人说他们是醉酒了他们哪有去想到宣教的事我相信我们都需要这样的过程，先有一段时间你要浸润于圣灵的浇灌，主的同在里面，那个会更新我们，会使我们脱胎换骨。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说，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那就是逐渐走向更成熟老练的样式。就像我们常常提到的摩拉维亚弟兄会，他们在1727年8月13日，我都会记得这个教会历史的年日，因为那是他们重要的一个日子，一个星期三的早上，他们有一个波饼聚会，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当然在那个之前他们有很多预备，他们也没有预料到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后来这个团体成为早期的教会，那个时代的教会最先往异文化做异文化宣教的很重要的一个团体，这是在教会历史上别人给他们的定位。可是你一定要注意， 他们1727年8月13日那一天经历他们的五旬节，一直到1732年五年后他们才差派第一个宣教士。我感谢主，他们那个时候我们旁边没有论坛报或者是教会的媒体或者这些大聚会这些牧师们在告诉他们说圣灵浇灌就应该引向宣教，他们并没有人这样跟他们讲。那五年的预备我觉得对他们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我们个人身上也是，在神圣的安排里面，神常常不是用忙碌紧凑的脚步来进行救赎大功，进行教会的建立跟建造，进行神国的发展，不是的。他自己用一粒种子芥菜种来讲神国的发展，不是吗？神安排我们要等候等候等候，你觉得说 What's the next? 可能还是等候等候，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希望你不会太快就转移你的脚步，这样的等候使人天然的血气之用，烦躁求快，对自己的自信跟依靠都逐渐被过滤掉，逐渐的凋萎，代之于从神来的、从上头来的安静、稳定、渴慕、柔顺。他的眼光也被调整得更能够专一凝视，塑造他一个属灵的生命，就是望着基督的生命，或者说生命习惯。所以等候不只是为了领受圣灵的洗，领受圣灵降临，领受圣灵浇灌，被圣灵充满，也是之后他们生活的方式。所以等候神默观，就像我们讲的，它不是一种手段，它是一种手段，但是不只是一种手段，它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我们常常说等候神的核心不是等候这个动作，而是神自己一直望向神，注视他，是我们属天子民生活的样式，也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核心价值。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07首，颂赞诗选207首。如果您没有特别的事急着要离开的话，无论在现场或者在家里看直播，多留几分钟吧，哈，留一点时间来追求主。 星座